刚才啊，我就上一个节目我没有说透，也没有说完，主要还是呢，关于这个咱们圣上这个昨天给川普打电话这事儿，这其实这个动作呢不是特别的寻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上个月刚在韩国釜山见过一面，这么短的时间直接给打电话，但大概来讲，当时我的判断的是什么呢？我说圣上这个实际打电话抄起来是这样的，就。真亦如此啊，不是说他这么说啊，就是说呢，川普老兄啊，这个麻烦您给皇军带个话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管控中日两国目前这一次的这种冲突。那这为什么会是这么做这判断呢？是这样的啊，中美两国在这个发布公告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表达形态，也是他们本身说的，虽然对不上完，不能完全对上损，可是呢，跟两国之间的利益。是完全有关的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知道中方是怎么说的呢？中方啊，直接就来了这么一段前摇，什么呢？先拉关系，对吧？习近平，也就是咱圣上指出啊，上个月我们在韩国釜山成功进行会晤，达成多项重要共识，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健前行、校准航向注入动力，传递积极信号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釜山会晤以来呢，这个中美关系总体向好，受到两国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。事实再次说明，中美合则两利，斗则俱伤，相互成就，共同繁荣，对吧？大概就是把这个前摇说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什么拉长合作清单的，压缩问题清单的，就反正这种，就是我们圣上的这种一项的片儿糖话，就先在前面说了一大溜。对吧？我估计川普都快烦死了，但是呢，又得这么听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强调是什么？说，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，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原则立场，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美曾共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，当前更应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。这里边就有一句话在那儿：二战胜利成果。什么概念啊？就是说，当年中国跟美国是盟军，然后呢，世界的目前的秩序是二战的结果。那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，我也认可这个世界秩序，对吧？你是老大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管这些很多的事情。那我现在认可这件事儿。那咱们要维护这个成果。至于当年到底是谁打败日本的这事儿。这事儿啊，就是或者是日本向谁投降的，这事儿呢，就用中国人民给带过了，对吧？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前面都是前摇，后边呢，中国的重点就是在这一块儿的，这是中国的重点是在这一地方。那什么是美国的回应呢？美国对中国台湾这问题的回应是这样的，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，对吧？这个东西还是延续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这个说法，就是我刚才上个节目也说了，是我只是理解你，还是战略模糊，包括日本也是，我理解你的这个心情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就像说你五岳散人特别想跟那个汤唯交朋友这个心情，但是是不是你能干这事儿，或者是说别人认不认可你，就是汤唯是你女朋友这事儿。不重要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只是理解你这个心情，你也做不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咱这整个的态势不要改变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模糊，一直以来在台海方面的这个态度。那日本这一边，日本这一边也是如此的这个一个表述。这个呢，是中国这边的新闻发布会这么显示的。但是呢，美国人说呢，是这样的。就是川普自己在，因为川普是一个属于在社交媒体上治国的一位非常另类的领袖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说我刚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非常良好的电话沟通，我们讨论许多问题，包括乌克兰、俄罗斯、芬太尼、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等。我们已经为我们伟大的农民达成了一项良好且非常重要的协议，并且情况只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强劲。这通电话是。对3周前我们在韩国成功会晤的延续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在保持协议的及时和准确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。现在，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更大的图景上了。为此，习近平主席邀请我于4月访问北京，我已接受。我也回请他在今年稍后作为国事访问嘉宾访问美国。我们一致认为，经常保持沟通是非常重要。我也期待继续这样做。 对吧？他大概是这么说，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一句话说的是台湾，简单吧？就非常简单，就没说台湾。达成的是什么？是大豆，包括乌克兰、俄罗斯、芬太尼、大豆和其他农产品。那两边的话是对不上损的，这就证明什么？两边的关注的利益完全不一样，他们做了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，而美国满意了，满意是什么？就是你怂了。怂了以后，我把这些东西，你甭管他那，咱圣上那套嗑，那套片儿糖话，那套前摇，其实全不重要。重要的就是，我一定会把这个，关于芬太尼，关于这个乌克兰和这俄罗斯这个俄乌战争，然后包括农产品、大豆这些东西，全都落实，就是再次的把这东西落实。那交换一什么呢？交换一个美国的，就是跟。日本这一边说不要再过分了，因为王下的这个东西没法压了，整体的这个舆论已经造在这儿了。那但是我们现在要退，我们这边是可以退的，让高市这一边也往后稍微稍一步，互相之间不要直接进行这种完全的对抗，就大概就到这个就到这就是这么个结果。所以为什么在现在来讲啊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在。习近平跟这个，咱圣上跟川普通完电话之后，不到一天的时间，那高市早苗也跟川普做了一个通话，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的事情，他们做了一通话，具体的内容还没有发布，待我做节目时候发布。大概来讲，就是我刚才说了，咱圣上让川普带句，给皇军带句话，大概就是这么个带法。所以你跟我说什么两边什么打起来或者怎么样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而且呢，重点还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，就是如果说在大概在几个月之内，薛建能够就是说奉调回国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因为薛建在这个任上已经差不多快干够4年了，对吧？而且他岁数已经比较大了，他应该68年是57岁了，还有3年。那他的这个不太可能继续往上走一步了，因为他应该是正局级，正局级是60岁退休。如果说想重用他的话，那他到副部，他应该能到65。那但是如果不是重用他，这3年他升不上去，大概来讲他就应该该退休了。所以呢，很有可能在他的这个，因为中国奉派的外交官一般的这个任期是2到4年。2到4年，那他已经快到4年了，他正好可以，因为日本如果说要是把这个直接驱逐他，因为日本国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声音，就是基本的是延上嘛，对吧？这叫延上，就是要驱逐这个削减。那如果日本政府扛不住这个民间的压力，或者是他本身的议员的这个压力，真的驱逐削减了，这样的话，双方就变成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，因为外交对等的原则，中方一定也要驱逐日本的外交官，这样的话就互相之间就没有什么缓冲余地了。那如果现在他们互相能够各退一步，削舰去奉调回国，就是我任期满了，我就载誉回国，无论是他在国内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，比如说是明升暗降也好啊，或者是说让他去别处待着也罢呀，他只要是回去了，被调回去了，那矛盾冲突的点不在了。OK，好，那往下各双方就可以偃旗息鼓了，互相之间偃旗息鼓了。上一期节目我在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这什么呢？就是日本整个的在西南这一块的这个海岛防御的这个流程，就是它整个这个过程，对吧？它整体的这个过程都已经跟大家梳理很清楚了。从13年开始，与那国岛是怎么样的？10年开始，它是怎么样的？在建这套体系。OK，那你在这建你的。你可以这边的建，你爱怎么建怎么建，但是这一边我可以把这块压下去，双方就各退一步，就大概只有只是这个一个结果。所以你今天说他互相之间打或者怎么样，都不是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川普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最关心的是这个3个事情，他说了3件事儿：乌克兰、俄罗斯，对吧？这是俄乌战争、芬太尼、大豆和其他农产品。他台湾他根本就不关注，因为为什么？是因为大家都非常明白，目前来讲不具备，中国也不具备这种去直接入侵台湾的可能性， 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，至少这几年没什么可能。所以好多人说，哎，川如果说要是这个中国打台湾最大的窗口期是川普在任上，我跟你讲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啊？这不是我，因为是有人说你是川粉川黑，这个我都不是，就是很简单一件事，是中国自己做不到。这个中国自己做不到，因为他根本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么多轮还在清洗军队，这个前摇实在太长了，不太可能直接现在去打这个，去打台湾。打台湾之前一大堆的各种各样前置动作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做，你怎么可能打得了，对不对？他还处于这个在清洗军队的状态呢，怎么可能去干这件事情？那他们不太，而且他本身也拿不准说川普会不会怎么样。你只要是打了，那台湾日本这一块完全可以，你中国的导弹或者是说你的飞机到了我防空区，我直接给你一发导弹，你怎么着？与那国岛那一块的本身它那个防空的那个303式的那个导弹，它本身是对空的，对空你进到它的范围50公里，那非常容易就进去了，非常容易就进去了。你要绕岛的话，你整个绕岛的话，你与那国岛与台湾之间只有110公里的这距离，你稍微那个踩油，咱说白了这油门踩过一点就过去了。如果这样擦枪走火的话会出大事的，所以他都会把这个东西摁在这儿，不可能让你打得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现在来讲说白了，这就是一个认怂的电话，真的，这绝对是就是认怂的电话。然后高市这一边也会往下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往下看着看着，两边吊门都会降下去，两边吊门都会降下去。中国这一边，那吊门就是整体的宣传，这个吊门往下降下去，它的包括它撤热搜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它都会往下走。然后呢，再把如果这几个月把削舰再调回去了，双方矛盾引发点不在这儿了。OK， 好，那日本这一边，它不会再去直接，因为日本本身它就不会去跟你一样撒泼打滚的每天去干这事儿。日本人干事儿是一个往下实实在在干的，你就在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该建你基地建你基地，他也不太可能说中国不让你建这基地，而且呢，川普也不太可能说让他们不去干这件事儿，这个也是做不到的。尤其是川普一直在压日本，让他们这个把这个什么就是军费给提起来嘛，要提到大概 3.5。如果这一回没有中国的这一块这个傻逼的这个反应过度，那高市早苗本身在日本的这一块把军费提上去的，从 1.8 提到 3.5 这个，他根本就过不去，很有可能他根本就过不去这一关的议会这一关。所以这一回等于是中国每一次中国的这个过度反应，都会把他们最不喜欢的这一方的人给推到风口浪尖上，然后让他们得势。当年台湾不就这样，陈水扁怎么上来的，对吧？那后来这个包括蔡英文，包括这些这个谁赖清德都是怎么上来的，是中国这块的反应过度给他推上来的。一直以来他就干的是这事儿。那高市这边没有跑过这个，没有这个逃脱这个定理，还依然是他这一块的反应过度，然后这一块的民意整体两边一合力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一直在飙升啊，最高的时候到80%了。你这怎么弄啊？这低点也要见到70%，我前两天看是70.2%吧，看日本的报道，这大概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战后有哪几个首相能到这个程度的支持率？这个我都觉得很惊讶。你像那个包括前面这自民党这几位，包括安倍在内，我记得安倍都好像没这么高。你想想看，这到这种程度上，你不是把他给弄上去，把他给支撑上去了吗？那他王下的这些所有的这个，包括他的国家的正常化，对吧？他军队的把自己的这个军队的再次武装，然后自卫权过度过就是说自卫权的这个解释解读权，然后再加上和平宪法的可能性的更改，然后这个整体的军衔的改制，就都有可能了。而如果说这个与那国岛这一边，因为石垣岛这一边本身已经开始做那个12型的那个按键导弹了，那个东西的话它是改进型，明年就可能把这个改进型给搁在那儿。那个东西大概有多少，大概射程多少，1500公里。1500公里什么概念？石垣岛到这个到台湾是只有230公里。虽然比那个与那国岛远了100多公里，但在导弹这个射程上是完全够得着的。那台湾岛，台湾这个西岸到这个到大陆多少？200多公里， 对吧？到沿岸一共加起来要多少？就它的整个就可以覆盖很大一片区域，中国很大一片区域，珠三角上，就长三角这长三角这一边或者珠三角这一边，它有可能就给覆盖掉。这再长一点的距离的，我估计它还有。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对于中国真的没什么好处，就只能是如此。那现在来讲，现在赶紧撤，不要再去把这个东西给它激化这个矛盾了。让他们这个能缓下来。如果一旦说把这个矛盾给它缓解下来的话，日本本身来讲，它也有自己的麻烦。日本是有自己的麻烦的，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物价飞涨，汇率在下降。那日本的物价在涨的时候，然后它汇率本身货币在贬值，货币在贬值，虽然出口可能会有好处，但是那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传达到下边的民间，才能够就比如涨工资啊或者怎么样。现在的日本这一边等于是物价在涨，但是工资没有那么涨，他很多老百姓也很不爽。现在你等于是把日本的这一边的整个民族情绪也烘托起来了，那他就跟中国也差不了多少，就是他可以忽视掉。这些这个我自己这个生活上的不满意，那我就支持这个东，支持你的这个扩军计划，这有什么呢？而且日本这一块本身又是一个比较能吃苦的，也是比较能吃苦的民族，对吧？那原来当年那个发展海军呐、啊、什么这些东西，连天皇一天就吃一饭团的那种人，一天吃一顿饭的那样去攒这个钱，你以为现在他真做不到吗？他还有可能能做到的，因为他只要受到了这种威胁，对吧？OK，那这样的话。其实说白了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咱们圣上非常高瞻远瞩的、大义凛然的，不是别大义凛然，算了，不管这个词儿了，我一直想不起来合适形容词儿，反正是又狠又怂，直接就把这个就把自己这块给怂过去了，怂过去。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往下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这个预言能不能成就啊？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互相之间都退步了，都让一步。然后把这事儿让它平过去，可能中方还有一点点的这个，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就放开，它会在下面有一些动作。那比如说这个又开始弄这个，就比如说延续一些，包括什么重稀土，哎，有一些，然后呢海产品这些东西，但实际上私下里还是会卖的，或者是转口别处会卖给日本，因为日本的关口交也会卡到你的脖子，你卡重稀土，他卡你关口交，双方谁都别照应什么好，对吧？那。这就没办法了，所以双方还会下边进行一些勾搭，哎，互相就退一步，各干各的。中国人得了，中国这块得了面子，日本这边得了里子，日本、美国得了里子。那美国其实是大赢家，他通过调节这个东西，通过给皇军带话这件事儿，那把自己的农产品也卖出去了，然后呢，在俄乌战争这一块是得到中国的这个某些程度的支持，这甭管是和平协议还是其他一些东西，得到一些支持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又跟各位瞎扯几句。